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大卫跟扫罗的国度，在扫罗死了以后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看到一点端倪，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和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在一个水池旁边见面。见面啊，会一起到水池旁边见面，应该不是太敌对嘛。像我们以前受我们当兵的时候都尚且如此，看到共匪那就杀啊，只有你死我活，没有两立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好像还可以一起在水池旁，然后下面一个我们也不太懂啊。结果那个亚尼尔就是元帅，对元帅对约押讲说，让少年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我以为就是各派代表来玩一玩嘛，戏耍嘛，就没有想到后面描述就是战争，就变成战争了。就本来是12个人对12个人，但就有人死了，就变成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呢，约押的兄弟在追亚尼尔的时候被亚尼尔刺死了。整个这件事看起来呢，我觉得是亚尼尔不对，因为他先说挑衅的话，然后他杀了别人的弟弟，别人报仇也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这一件事情，我想大卫也不太喜欢。各位你要知道，大卫希望减少流血，希望在统一能够快点达到。那你跟他们两边对仗，虽然是敌方挑起的哈，他自己也死了大将，包括约押的兄弟也是大卫的勇士，我想他应该对约押就不满，你当时不应该有这个征战。那么双方有一些仇恨啊，约押在这个以后对于亚尼尔就有很大的仇恨，他要报仇。可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听得懂听不懂啊，因为这个政治斗争很复杂了。大卫这个时候他要想尽办法争取亚尼尔，因为他知道一件事，亚尼尔才真正掌有实权。然后在那个时候，亚尼尔和他的国王又产生冲突了。亚尼尔跟国王这个伊斯波瑟产生什么冲突呢？就是亚尼尔跟伊斯波瑟的妃子呢同岁，这表示亚尼尔有野心。你跟国王的老婆妃子睡觉，那表示什么？你自比国王啊，你胆子好大。各位，你今天一般我们都不敢偷别人的老婆，那会被叫嚣酸的，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你还敢去跟国王的人国王的女人睡觉。所以亚尼尔跟扫罗儿子的妃嫔睡觉，就表示他想取代。大卫不想打仗，打仗会死很多人，死很多人以后要统一就很难了。事实上到大卫想尽办法不要多杀扫罗家的人，不要多杀扫罗族的人，不要杀便雅悯族的人，你看到便雅悯族的人还有扫罗一些跟随他的畸骗人一直都对大卫家有一些不满。便雅悯族的人在国家分裂了以后，我自己看一下圣经，好像也有的人是跟随大卫家的，有人是跟随耶路巴安家的啊。就大卫知道他要有人心，他不能随便杀，这个也是。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我认为很有智慧，他一直不希望动武，不动武呢就希望买通扫罗的人或者是沟通。 当亚尼尔跟扫罗的儿子有冲突，是扫罗儿子，你怎么可以跟我的老婆睡觉？亚尼尔就大怒，然后就去跟大卫开始谈判了。那么大卫就谈判啦，然后就讲定啦。亚尼尔大权在握，亚尼尔说：“好，我支持你做王。”大卫说：“好，我支持你做元帅。”两国统一，你是元帅。各位讲的不好听，这叫分赃。亚尼尔是出卖了他们的权，他们国家权益，要换取一个高官呢。亚尼尔跟大卫来谈判了，谈判的结果是，就是两国合一，统一了。亚尼尔被暗杀了。亚尼尔在跟大卫谈判成功走的时候，被约押亲手暗杀了。约押暗杀他，我想最基本原因，为弟弟报仇。第二个原因，抢走了他元帅的位置。第三个可能也是真实的，他觉得亚尼尔不可靠。因为亚尼尔这个人我也觉得并不可靠，亚尼尔这个人抓权，他只在衡量最后，哦，现在这伊斯波设不成气候，挡不住大卫，我何不先阵前起义，让我这一生很风光。我不觉得亚尼尔是一个好人，但是我可以同意，约押如果杀了亚尼尔，对大卫是很非常头痛的事，所以大卫必须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啊！那我真觉得在演戏啊，拼命的哭，还演给谁看？演给扫罗的臣民看。我没有要杀你们的人，这是约押的意思。那从那次以后呢，大卫真的恨死约押了，但他又不能不用约押，因为约押实在是很会打仗，对他也有某种程度的忠心。约押杀第一个元帅，我不能觉得杀的全然不对。杀第二个人就是亚玛撒，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这个约押杀亚玛撒是怎么回事呢？亚玛撒是在我们比较不知道的一次叛变中的大卫要立的人哈。那一次是有一个示巴他叛变了，他的叛变其实还是跟扫罗有关系，因为示巴是便雅悯人，他说我们跟大卫没有关系，跟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这个叛变呢，势力也不小，然后王就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王那个时候也不就一直不喜欢约押，有机会就想换掉。在撒母耳记下20章第4节，王就对亚玛撒说，你要在3天之内啊，说你赶快，你要在3天之内把军队聚齐啊。各位对不起啊，这讲起来真的你们头脑会有一点复杂了哈。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卫找亚玛撒来聚集军队？因为这又跟另外一场叛变有关系。你说康穆斯啊，怎么这么多叛变危险都不知道？跟亚沙龙叛变有关。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你记得他没有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约押，约押是跟随大卫的，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来统领军队。他统领军队，他派的就是亚玛撒。这个在撒母耳记下17章25节，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斯玛利人，但是他也是大卫的，就是外甥。各位，这些错综复杂，其实没那么复杂。简单就是说，军权要抓在 皇帝的亲人手中。亚沙龙显然亚玛撒也是有一点军权的，所以亚沙龙就请他做元帅。亚沙龙即使失败了以后，大卫还是要亚玛撒做元帅。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要抓住亚沙龙的部下，这都是政治。那约押当然就很火大了。约押一个又一次有人要抢他元帅的工作，然后抢的原因就是大卫在政治考量之下，他知道他需要有亚玛撒做一个这个考量。我顺便再讲一点政治了。各位，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跟着老总统来台湾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非常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人，叫杨森。杨森是四川军阀，杀人如麻。他来台湾的时候也是玩女人啊什么，非常有名。在立法院里面有一些人曾经说过杀杨森，他杀人太多了。可是老总统没有杀杨森，还有很多这些当年的一些军阀没有杀。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在四川还有一点势力，将来反攻大陆的时候，杨森一号召还可以有一点作用力，你懂吗？这都是政治考量。亚沙龙用亚玛撒，亚玛撒底下有一些人，大卫需要亚玛撒来让这些人不造反的，所以他用亚玛撒，但是约押就要杀亚玛撒。然后后来在示巴叛变的时候，亚玛撒的确在招聚军队的时候慢，亚沙龙就把他杀掉了。当亚沙龙把他杀掉了以后，那大卫当然也就又是非啊、哎、约押把亚玛撒杀掉以后，大卫当然也就很愤怒嘛，很愤怒。那他心里耿耿于怀，一方面是觉得约押不听他的话，另外一方面觉得约押在当时这样做妨碍了统一大业，妨碍全国的统一哈。所以2:5哈，我们回到列王纪上2:5，蛮丰富的，但是也有点费解，就在这里哈。要报仇，要报约押不听话的仇。但是是不是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说，也要护全大局？你把约押杀了，可以平息当年跟随亚尼尔和跟随亚玛撒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愤怒，对你的统治会方便一点。这个考虑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好，下面我们再看第6节。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要杀约押，我没有理由杀他，他实在是功劳很大，像周勃像这样的人，但是你要杀他。第7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在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这个我们也不大知道巴西来为什么会对大卫这么好哈。这个回去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下17:27，还有19:31那里，那都讲到哈，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这真是雪中送炭。而且在大卫后来平乱了以后回去的时候，大卫说：“哦，巴西来，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跟我一起回王宫，我要养你。”巴西来说：“不用了，不用了啊。”我已经很老了，没什么好要吃要玩的了。如果你要的话，我这里有后代，谁谁谁，你带去吧。我顺便讲一下，巴西来非常聪明，你跟皇帝一起生活不会快乐的，翻脸跟翻书一样。但是大卫，我们就姑且说吧，他实在觉得巴西来忠诚可靠，你好好对他。 该杀的要杀，该好的要好，这也是原谅我说笼络民心的一个办法。然后下面就责备示美了哈，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这就是逃难的时候。那日他用毒狠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各位，这实在不太好。就算有对的地方，所谓对的地方就是说为了国家安定，这种不可靠的人要消灭，我们愿意同意，但这里也有公报私仇以及不守诺言的地方，有政治的运作。好，你说为什么大卫不杀示美呢？你还是应该能够了解，我们从最好的观点来讲，就是大卫希望少杀一点人。示美的造反，示美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一直有一点不服大卫，你多杀一个便雅悯人就要多杀十个便雅悯人，所以这种人能够不杀，让他感恩图报，安抚其他的便雅悯人，就不要杀吧。但是这个留下来是一个祸患，你要找个借口把它消灭掉。那当然就是大卫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烫手的杨三玉，但是他私仇也好，他觉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好，他觉得需要消灭。好，第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我不记得这句话有没有用在大卫身上啊，应该有用过，但是国位坚不坚固实在是在耶和华的手里。哦，国位可能因着那各位，我们真的说嘛，毛泽东国位坚不坚固，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够坚固了。哇，他们那个特务，他们那个党的组织啊，哇，真是叫你叹为观止。你说这也是从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皇帝像朱元璋国位坚不坚固，太坚固了，坚固到朱元璋曾经表演过，他的臣子有一次上朝的时候，他跟他臣子，我忘记是哪个人，昨天你跟你老婆谈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哎呀，人家在卧房谈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窃听器，朱元璋都知道，把他那个臣子吓死了。国位坚不坚固？很坚固啊，什么事都知道。各位，国位坚不坚固？完全不坚固，因为这是一种恐怖政治。恐怖政治你需要用到的这些特务常常是心狠手辣，你也知道在明朝用的是什么，很多就是太监，太监的心理也变态的，太监什么时候会也翻个脸你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些人啊，包括独裁者，最后他的那个警卫系统都复杂的不得了，他不能让一个警卫系统控制一切，他让这个跟这个签字，这个跟这个签字。各位不要学这些，但圣经有讲的时候我也帮你们说明一下，让你知道哈。其实跟你们不太遥远，你们今天在公司里上班也知道有派系斗争啊。我们交在神的手里，我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非常的单纯。他的国位甚是坚固，两个意思，一个他讨神的喜悦，神保守他，另外一个呢，他也很会用权杖权术，以至于就是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你看马上国位就不稳固了。13节，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嗨，拔示巴也真的不笨了，你来找我干嘛？他现在是在找太后，找太后有的时候是很聪明的。各位，我们在问宫廷里谁最有权力哈？ 如果你熟悉近代史，皇帝不一定最有权力，光绪皇帝毫无权力，光绪皇帝的权力都在太后手里啊，老太太慈禧啊。那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列王纪也会看到，在母后的手里，在王后的手里，在皇太后的手里，有的时候会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亚多尼亚呢，像所罗门少不更事，也许他妈妈很厉害，上一次我不知道他最后知道多少是拿单的主意，但是最起码是他妈妈主动去的。那也许这个拔示巴呢，能够在所罗门面前美言几句。但拔示巴，我想经过这么多宫廷斗争，也知道一点：你这家伙当年要杀我，也要杀我的儿子的。如果不是拿单提醒，老娘还不知道嘞，我还瞒在鼓里，或我还糊里糊涂，或我还胆怯的不知道做什么事嘞。你这次又来找我，你是为平安吗？其实这也是一语双关，你为我的平安，国家的平安，还是为你的平安？各位，他说为平安，就是我不是恶意，他其实是带着恶意，他是自找死，他为了死亡而来的，他以为是平安。啊，是为平安。十四节又说我有话对你说，八十八说你说吧，这有点啰嗦，但不是啰嗦，表示这很慎重，就干嘛重复这句话呢？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胡说！你知道？你以为？你以为国是归你的？你以为在王的众子中没有人能跟你对抗？你以为元帅约押都被你掌握了？你以为国是归你的？你以为你老爸大卫都已经昏睡了，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所罗门是神喜悦的，这一点就够了。就亚多尼亚至死不悟啊，他还觉得好可惜，他不知道他死里逃生了，他就安分守己吧。但是权位常常引诱人，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这有半句真的。我相信他有一点民众的基础，但是他不知道也很多人仰望所罗门，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你真是糊涂，神的旨意早就如此，你爸爸也是这样想。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这把亚多尼亚所有的毛病都讲出来。如果你知道他得国是耶和华，你二话不说，你对他忠实，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要再讲任何其他理由。全世界人都赞成你做王，大卫赞成你做王，所罗门赞成你做王，每一个人都赞成你做王，耶和华不同意，就不要再谈了。各位，神的旨意胜过一切的民调，胜过一切的一切，胜过你自己的意思。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认识。你知道这个，你还敢再来啊？你眼中没有神，你该死。我就人来看，亚多尼亚有点可惜，就他实在是太愚蠢了，我觉得死有余辜啊。他自己讲了这句话，他德国是出于耶和华，你再想有任何反抗，那就是反抗耶和华，那你早死了。然后下面就是矛盾的话了，就早死的话了。现在我有一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吧。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必不推辞。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于是拔示巴进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各位，这跟我们上一堂讲到的他去见大卫很不一样哎。上一次是他下拜，这次是王下拜，因为还是妈妈嘛。所以亚多尼亚的推测也没有太错。好，我们现在要想一下，亚多尼亚为什么要求这个？乍看之下，我们一般人一看就是好色嘛。父王死了，各位，这个也蛮多这样的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真的是王的妃嫔啊，尤其晚年的妃嫔非常惨，因为王的妃嫔不管早年晚年都一定有个特点，就 就他们是永远是年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管完了80岁还是选一个18岁的，不会选一个年龄相配的，绝对不会。妃嫔一定是年轻貌美的，所以王一旦死了哈，妃嫔只有三种下场：第一种就是殉葬，第二种就像尼姑庵像武则天一样。所以美女真的悲惨，8000妃嫔10000妃嫔能亲近王的有几个？很少，都是白头宫女，然后最后不是被杀殉葬，就是进到尼姑庵。他这一生什么都没有，甚至王可能一次面都没见过。我们中国中外历史太多了。不过还有第三个可能，就他父子同朝，两个人，皇新皇帝也要你做王妃，其实这也很悲哀啊。因为就算是很年轻，通常新皇帝玩你也是玩几年就丢掉了，如果不是几个月或几天。亚比萨后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后来被休了出宫了什么我们通通不知道。我只在提醒各位一件事，各位，圣经是很真实的描述人类的历史，而我们人跟其他人，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神不怜悯我们，宫廷所罗门宫廷一样下流，所罗门一样也是一个下流人。第二个他想要要求的，第一个是好色，第二个想要要求的就是他还想做王了。各位，我一再讲了，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圣经也是这样，谁能跟王宠爱的女人睡觉，谁就是王。亚尼尔也是这样子，亚尼尔想篡位，他也是先跟皇帝的妃嫔睡觉。现在亚多尼亚也是这样，他有没有政权的野心呢？即使没有，他也有糊涂，他怎么可以想再去碰一下亚比萨？拔十八进去是笨呢还是聪明呢？我也不知道。笨就是哎呀，人家提你也就听话了，你够笨的。聪明就是他也想激发他儿子杀亚多尼亚之心，那妇人心也够毒了哈，这我不知道。你看这一幕哈，坐在王的右边，这其实也是会写啊。坐在王的右边，王又向他下拜，看起来他说的话王一定听，没有想到是这么恐怖。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